谢谢诗班的献诗提醒我们要来敬拜主。今天我们的信息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是要回应主对我们的恩召。两个礼拜前是什么日子？复活节，很好，大家都记得，所以证明大家都头脑还很好。然后复活节之后，圣经说有40天之久，耶稣是显明给他的门徒看，他是复活，他是主。样子，我们今天所思想的是约翰福音21:2-3，从那个1-15是整段的记载，或者我们一起来是看这段的圣经。我用起音的方式来到跟大家一同读神的话，我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是彼得西门侧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撕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又有鱼又有饼。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然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就拿鱼饼和鱼给他们，耶稣我们一起读15，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小羊。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在耶稣对门徒的再次的呼召中，我们也看见你对我们说话，求主透过今天的经文来到鼓励我们，也且给我们回应的恩典，以致我们一生都能够跟随主，侍奉主。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看见是这一段的记载，在约翰福音是好像是尾巴上加上去的一段的记载。大家都知道，在约翰福音20到结束的时候，经文说记载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因为信了他就可以得生命。所以好像约翰福音书就到那里结束了，但是为什么后来又加上21这一章呢？那当然这里有一些的记载，我相信是在圣灵感动之下要作者加上去的。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特殊的技术，就是说 特然的这几个门徒，他们是见了复活的耶稣，他们在马可楼上是那么的惊讶，他们是看见耶稣复活了，但是他们做了什么呢？从他们看见耶稣复活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给我们看见他们生命的转变。我们看到的经文是先来一段段的看，我们看到原来其中的门徒一半以上，他们并没有在那里等待，也没有在那里祷告，他们是却回去打鱼去了。这几个门徒都是本来就是渔夫，是当年耶稣将他们是从打鱼的生活上呼召来的。在当时来讲，打鱼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是稳定的生活。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跟随耶稣，他们就是过一个信心传道的生活。然后一下子忽然之间他们看见耶稣复活了，然后他们又回去打鱼了，有点像我们庆祝复活节，庆祝完了然后大家又依然故我，又回去做我们平常的生活，然后又等到第二年我们复活节了，又再高兴一下庆祝一下。所以这些门徒们需要得到主的呼召，所以他们是会遇到耶稣跟他们显现。我们在这里看到当时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士马的多马，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一位怀疑的多马，还有谁呢？有加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是谁？约翰跟雅各，然后还有两个门徒，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都在一处。然后彼得是一个最冲动的人，所以他就说，哎，我不等了，我去打鱼去。可能他想到自己生活的需要，可能他想到坐在这里还能等，不如我还是回去操我的旧业，做我平常应当是懂得会做得好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去了，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因为他们这一次去，他们不是说是凭着主的吩咐去的，这一去他们是按照自己的他的意思去的，所以他们到了那里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这些都是很能干的渔夫，专业的渔夫，应当他们是一打就能够打到，但是那一夜因为他们不是奉着主的名去，他是凭着血气去的，他们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们又看看这几个门徒他们以前生命中过往的一些的光景。彼得我们都知道自信心很强，但是什么，是一个有头无尾的人，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是一个虎头蛇尾的人。还记得吗？马可福音记载，这是他自己回想的，马可福音是彼得讲道的记录，所以我们这里觉得很难然可贵。是为什么呢？难能可贵的缘故就是彼得是愿意，甚至在他讲道的时候提到他当年的弱点。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他认为他比每一个门徒都会好，他认为他比每一个门徒都更能够爱耶稣。但是等到我们都知道耶稣被地步之后，彼得却是三次不认主，其他的门徒怕了都四散逃走，但是彼得却三次不认主。然后呢，这个底士马的多马又怎么样呢？多马是一个怀疑论者，所以呢是他呢当耶稣复活的时候第一次显现，多马没有在场，多马就不信。多马他呢还对人家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除非我用指头探入他的钉痕，又探入他的肋旁，因为耶稣被扎了一枪，我总不信。所以多马是一个怀疑论者。然后我们又看到腓力，腓力是一个主观很强的人，是因为当年对不起，我们看到还有那个拿但业，拿但业是一个主观很强的人， 当年腓力遇着耶稣之后去找南大雁，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但是拿单也回他一句什么话？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拿单也是一个主观很强的人。然后阿能，我们也看到最后两个有名的阿能是两兄弟雅各跟约翰。约翰年老的时候写了约翰一二三书，常常讲上帝是爱。但是什么？约翰年轻的时候不是这么样子的。约翰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火爆的人。在路加福音就记载，当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因为撒玛利亚人看见这些犹太人是要上耶路撒冷的，他们就不接待他们，可能赶他们出村庄。然后什么？这两个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让我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这两个人脾气也不小啊，人家不接待你而已，你何必要把人家一村子人都烧死呢？我们只是广东人骂人有一句话很不好的，就是说把人家一家人都骂进去，那已经认为是很狼毒的。这两个还能年轻的门徒甚至把人家一村人都要烧掉，所以都是不容易的人。但是什么呢？所以为此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性格都需要改变，这些人自己的天然的本性都需要被耶稣所来的转化。所以耶稣在这以后又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我想啊，那耶稣觉得他们生命中还没有完全的是造就好，耶稣觉得他们生命中还没有准备好，所以耶稣向他们显现。耶稣不是要责备他们，耶稣是透过一些很巧妙的方法来到再次的是提醒他们，鼓励他们。第一，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就是耶稣让他们打到一网。一网鱼，圣经上记载说当时他们一夜劳力并没有是得着什么，但是当耶稣说你们是按你们下网吧，在船的右边，他们网下去的时候就网了153条大鱼。但这个153条大鱼，古代的教父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解释。古代的教父认为这个网就是代表教会，然后153就是代表了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人种，所以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会有不同的人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背景，但是这个网却没有破，因为这是神的教会，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是神的家里面找着他的侍奉的岗位，每个人在神的家里面都可以找着上帝的爱。所以这个是他们打鱼的时候自己打不到，但是当他们按照耶稣的吩咐去下网的时候，他们就网到153条大鱼。但是这一网的鱼其实在他们生命中更带起另一个回忆，就是在约翰福音那个是后面是记载的，在路加福音5章的时候，当他们出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也是打了一网。在路加福音5章1到11节记载，当时耶稣在哥尼撒勒湖边，也就是今天他们这里这个提比利亚的海边来到是那个讲道，讲完道之后呢，耶稣就西门曾经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因为耶稣已经知道他们曾经努力过但是没有得着什么。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要裂开。所以这一网鱼是很重要的。当年彼得看到了这一件事情，当时彼得的反应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那彼得觉得自己不配，觉得啊，那耶稣是何等的神圣，是啊，那他不配来的。但是啊，那他不配去跟随的，不配去侍奉的。但是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然后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圣经里记载耶稣呼召这几个门徒好几次，但是这里是记载他们终于撇下一切所有的，来到跟从耶稣。我们想想看，当他们是这一次，他们本来要重操旧业，他们要回到以前的打鱼的工作去，然后很奇妙的，耶稣让他们又在很奇妙的网到一网鱼，是为了什么？提醒他们说，你当年对我的跟随，你当年是对我的是那个委身，你当年愿意撇下一切来的跟随耶稣，你又怎么能够再回头去呢？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在第二章看到那个耶稣复活的主写给以弗所的教会的里面有几句话。当时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当时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还能有爱心有工，就当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有工作然后有还能真理的教会，然后而且他们还能做事很勤劳。但是复活的主提醒他们一件事，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很多的时候我们跟随主许多年之后，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事物很多，但是我们忘了当年跟随主被主的爱所感动的那一种的爱心。我们需要回到那爱里面。圣经上提醒我们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没有爱就没有益处，甚至一个人能够讲天使的话语，知识头脑多大，甚至一个人能够是那么样子的牺牲，让焚烧己身，但是如果没有爱，圣经说这些都是灵，都是没有用的，在神眼中是没有价值的。很多的时候侍奉久了，我们都会看到的都是事物，看到的都是困难，看到的都是架构，看到的都是很多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爱，对主的爱到了哪里去呢？如果我们有对主的爱，我们很多的难处就不是难处，我们很多有对主的爱，就算是没有人一同行，我们会愿意跟随耶稣而行。我们需要再一次的回到当初的爱里面去，我们需要有那一种的火热的心，我们不再是看到只是说我今天很忙，这个事情我没有空做，那个事情我没空做，我们需要看到是说耶稣多么爱我，我愿意，多么愿意，多么甘心，多么乐意为耶稣做一点点事情。这个不是一个责任，不是一个重担，这是一个特别的专有的权利，英文所讲是 privilege。 为什么耶稣呼召我呢？为什么耶稣不叫他去做呢？你有耶稣的爱在里面，你会有这个感觉。但如果你没有起初的爱心，你会说为什么耶稣让我做呢？为什么不叫他去做呢？为什么他又不做呢？为什么那个人又不做，偏偏要我去做呢？这就是当你没有爱的时候，你看到的只是重担。 要回想，我们需要重新的重拾我们起初的那爱主的心，我们要被耶稣的爱所摸着，我们就会不计代价，我们就会不计较，我们就会很甘心乐意为主而做，不是看别人做不做，而是说为主而做。并且当时复活的主向以弗所讲的几句话，不是只是给以弗所教会听的，因为接下去主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提醒了我们，其实耶稣所讲的那些话是历久常新的，是给历代的教会的一个提醒，也不是只是给你给我。如果你今天听到了，心里觉得扎心，觉得主透过这个话提醒你，感谢主。第二，我们看到耶稣是来到挽回这些门徒，再次的激励他们。耶稣是用饼和鱼，这些门徒回去打鱼，可能是因为他们为了生计而担心，可能他们想想跟随耶稣已经三年了，他们抛下妻子，抛下家里的责任，而呢他们一直跟随耶稣，如今耶稣复活了，他们前面要怎么呢？可能很自然的想到的就是说，我们还是回去做一点英文所讲 gainful employment， 啊，那个起码有钱赚，有生活，可以啊，那个支持生活。所以他们就去用自己所知的方法去打鱼，去想办法去，可能赚一点生活或者赚一点钱。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想到说，啊，将来有天我们又要去传道，可能要有经费，所以他们可能去打鱼去，可能存一点的经费也说不定。圣经没有讲，我只是在猜。然后，但是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上了岸之后，他们看见，在约翰福音21章记载说，他们看见耶稣那里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53条。然后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餐。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这就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这耶稣拿饼和鱼给他们，提醒他们什么？提醒在他们生命中，耶稣曾经的是给他们饼，给他们鱼，让他们一无所缺。我们今天强调神充充足足的供应，我们常常基督徒中间说是什么？五饼二鱼，就是说其实耶稣能够摆5个饼2个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这是常常的令人耶稣津津乐道的耶稣的神迹之一。在约翰福音6章那里记载，原来当时这件神迹发生的地方就是提比利亚海，也就是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然后呢，也是靠近逾越节的时候，耶稣钉十字架是在逾越节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是这一些的都是使到他们回想耶稣的大能。然后在圣经里记载，约翰福音记载说，当时那个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怎样行。然后腓力就说，就是20两的银子的饼，每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然后有一个门徒，圣经说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也就是现在在船上的其中的一位，那个是对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若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这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一个车的都着火了，然后你拿一杯水去浇，那个没有用的，是这么样子。 但是在耶稣的眼中并不是没有用的，因为约翰福音记载说耶稣叫众人坐下，然后当时就大家坐下来约有5000人，然后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然后圣经上记载说他们吃饱并且收拾剩下的有12个篮子，所以12篮成为神丰富供应的象征，5饼2鱼成为是忠心奉献盟主大用的一个的象征。每当我们想到神的充充足足的供应，我们想到5饼2鱼经过耶稣的手就能够是喂饱5000人，而且还绰绰有余。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神做事的方式。现在这些门徒去打鱼，他们想到自己的生活，然后怎么样，耶稣叫他们龙船靠岸，其实那里耶稣已经有饼，耶稣已经有鱼，但是耶稣很客气，耶稣说什么，把你们所拿的打的鱼也拿一些来。耶稣是愿意我们参与他的事工，耶稣本身自己就知道怎么行。同样的，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当年5饼2鱼的神迹的时候，耶稣可以使无变有，但是耶稣却乐意使用一个孩童的无私的奉献。5个大麦饼，这个不是麦饼是大，而说这种饼是大麦做的，然后我们北方来的弟兄姐妹就懂了，那个南方的不懂，南方人一看以为是5个很大的麦饼，那当然很多人可以吃饱，不是的，这里是5个麦饼，但这种饼是用大麦做的，还有2条鱼，可能就像我们今天的沙丁鱼一样，现在我们都不吃沙丁鱼了，我们高级了，从小时候都吃沙丁鱼，一打开里面好多条，但是小的不得了，是这么样子一个孩童的午餐的便当，但是一个孩童的无私的奉献交到耶稣的手里，耶稣就使他能够喂饱5000人。耶稣是乐意跟我们同工，当我们愿意无私的愿意交到主的面前来，愿意带到主的面前来的时候，让主来到用的时候，主就能够行那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常常记得，不要嫌我们自己有的小，但是我们要乐意全然的交到主的手里，让耶稣来用，那么样子耶稣就能够是行那5饼2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在马太福音23章，耶稣是在那个最后公开的讲论之中曾经指责过是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文士是当时其实一些很守宗教律法规矩的人，但是为什么耶稣那么样子好像在圣经里常常的批评他们呢？当然批评他们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在那一个很长的整章马太福音23章的一个记载里面，耶稣批评他们其中的一开始说的话就是什么，是因为他们常常的是把重担的捆起来，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隔在人的肩上，自己一个手指头不肯动，叫人家吩咐人家做很容易，但是我们需要自己起来做是立规条很容易，叫人家来守，但我们自己要甘心带头来做所以那个5饼2鱼的奉献，无私的奉献，只要你交到耶稣的手里，就能够是成为极大的神迹，能够使许多人得到祝福。几年前我在韩国的时候，我在夏威夷的时候，有一年我们的夏威夷的一个很大的聚会，我们是请韩国的纯福音中央教会的那个牧师，是什么？赵荣基牧师来做讲员。 他讲了很多都是生命中的经历，其中一个听到很感人的经历就是说当年他盖第一所教堂的时候的经历。他说盖第一所教堂的人，那时候韩国才是60年代，并没有是很像今天的丰富，也没有今天的那个科技以及工业的发展。当时呢教会里呢已经有不少人，但是大家都很把钱看得很大，每个人钱赚来都很辛苦呢都不愿意呢奉献。所以他呢是一直不断的鼓励，一直不断的呼吁，都没有成果，事情没有起色。最后有一天在聚会的时候，当他讲完道的时候，他的讲道感动了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婆，一个老姊妹。当时你知道捡垃圾，很多人去在垃圾箱里去捡东西，然后拿去卖，拿去还能谋生。然后这个老太太捧着走到前面来，捧了一个饭碗，捧了一双筷子。她还能说，我已经年纪老了，我希望为主做一些事情，我没有还的钱，但是这个是我每天还的那个吃饭用的碗和筷子，我拿来奉献给神，我可以把饭摆在报纸上吃。当他这么讲的时候，会众里很多人受到感动，有人就开口说，我愿意出500块钱来买这个碗，来买这个筷子。然后开始一个一个的，大家开始在神面前认罪，开始在神面前按的那个愿意奉献。一个拾荒的老姊妹，一个拾荒的捡垃圾的老婆婆，无私的奉献，成就奇妙的事情。我们今天手上每个人有的都是五饼二鱼，你愿不愿意摆在耶稣的面前？五饼二鱼是那个孩童的所有的一切，你愿不愿意把一切都摆在主的面前，让主来到掰开，让主来到使用，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使耶稣的荣耀。我们希望教会能够增长，我们希望能够出去传福音，我们希望办一些活动让人来到主的面前，能够让他们起码愿意进来，然后我们可以向他们传福音。我们需要的是五饼二鱼的奉献，需要有弟兄姐妹愿意说，我愿意在这个事工上帮忙，我愿意在这个事工上付出。圣经上在腓立比书说，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如果我们不同心，我们没有办法做福音的工作。如果我们只是在旁边有很多的意见，在旁边扯腿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往前行。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们需要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看法，放下自己的意见，愿意说我们一起来做为主的缘故。这样子我相信神会用我们这五饼二鱼的奉献。在神的眼中，一个灵魂都是宝贵的，因为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地上如果有一个人悔改，在天上都要为他欢喜。耶稣没有讲过什么其他的什么事情是让天上欢喜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悔改信主，在天上都要为他欢喜。在神的眼中，一个灵魂有多宝贵的价值。最后我们看到吃完早饭了，耶稣就问彼得说，西门的儿子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 比这些更深吗？圣经学者说这句话可能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就是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说，是当时他们跟随耶稣，然后他们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耶稣可能是问彼得说，你爱我是不是过于你爱你的职业，过于你爱的你的赚钱的方法，过于你这些打鱼的工具，你愿不愿意是把你的那一个舒适的生活来到放弃，来到是因为爱我的缘故，愿意去跟随我去传道。这可能是耶稣问彼得的意思，你爱我比这些打鱼的工具，比你的职业，比你的安定的生活更深吗？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耶稣是问彼得说，你是不是爱我比其他的人爱我更多呢？因为我们知道彼得很好比较，在马可福音十四章里面，他曾经就把自己跟别的门徒比较说，人家会跌倒我不会，就算还能跟你同死我都是不能不认你。但是彼得啊，耶稣现在问他，你是不是真的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多呢？然后彼得说，是啊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给他一个托付，给他一个责任，给他一个挑战，你喂养我的小羊。当我们从圣经里知道这个话讲了三次，其实其中的对话也还有很深的意义，这些我都要找机会是那下一次再讲。因为耶稣问彼得是，你是不是用那种无私的爱 agape 的爱来到爱我，但是彼得回答主的时候只是说，主啊我只是用一般人的爱来爱你。所以耶稣要问第二次，问第三次。在圣经里面一个很奇妙的原则，当你把神的事工做得好，做得忠心，神就给你更多的责任，更多的托付。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大家很熟悉的比喻说，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把家业交给他们，然后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和他们一个一个的来到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他另外赚的五千银子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那很好了，你可以放假了，可以退休了。没有，主怎么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忠心为主的赏赐是主就托付你更多。如果我们常常是害怕，我们不敢做，我们不敢往前走，主说我给你了那么多你都没有用，我为什么要给你，主就越给你越少，越给你就收回了。但是当彼得说，主啊我愿意来到服侍你的时候，主啊我愿意爱你的时候，约翰福音接下来记载什么说，耶稣却跟他说，你实实在在的我要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往来，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书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然而圣经上约翰福音说，这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跟随主侍奉主很需要的是一个舍己，包括把我们自己的主观的看法舍下来，包括把我们是自己的一些的意见放下来，愿意是跟随耶稣，完成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在路加福音九章那里，耶稣曾经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叫舍己？舍己今天是圣经上当然是有说，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说我舍己身是去焚烧为主寻道，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这么样子，大部分的人没有这个福气，没有这个呼召。舍己就是你愿意放下你的那个很大很大的自我，我也放下我那很大很大的自我，让耶稣来坐在宝座上，让我们一起来做耶稣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从现在记得吗？很多人是听福音四定律而能信主的。当你请耶稣做主的时候是什么？你还记得那个图？你的心中有一个宝座，耶稣是坐的，应当是坐在上面。如果我们信耶稣之前，我们是自己坐在宝座上面，然后今天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愿意请他成为我生命的主，我们自己每个人都要乖乖地从宝座上下来，让耶稣坐在宝座上掌管我们的生命。这就是舍己背主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做神的工作是需要牺牲的，是需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可能是需要我们愿意在经济上来到支持，可能你每天少喝一杯 Starbucks 把这个钱省下来，或者可能你每个月少去出去外面少吃一顿饭把钱省下来，或者你的家今年你不要去度假了把钱省下来。但是很多的时候侍奉主传福音更需要生命的奉献。有一个很感人的一个记载，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出名的宣教士叫做 Henry Martin， 他是英国派到印度去的宣教士，他一生工作，然后在印度传教，他的健康一日一日的因为印度的炎热的天气而变得虚弱，最后上帝在他生命中却做了很奇妙的事情。他的医生跟他讲，他一定要是离开印度，因为不然的话，那个炎热的天气会使他死在印度。但是 Henry Martin 并没有因为这么样子就回到英国去养老，他很多年他的心觉得当时的波斯这个地方没有福音，没有圣经，他的心就觉得要到波斯去宣教。波斯是今天伊朗的一带的地方，要比印度更炎热。然后他不顾医生的那个是警告，他是到了波斯，然后他在那里是将新约圣经跟诗篇是用了9个月的时间是翻译成波斯文。但是当他想要出版的时候，那个当地的官员告诉他，他要得到波斯的沙皇的沙的那个准许才能够是出版他的圣经。所以 Henry Martin 是搭上一个600里的旅程到了达哈兰这个地方，但是呢当时的官员不给他去见那个是沙的面，然后所以呢是他又是走上一个400里的路程去找那个英国驻波斯的大使， 然后得到大使的推荐信，然后他又是跑回去再去见当时的沙王。他身体是那么虚弱，以致他要在晚上来到旅行，白天他只能够躺在那里，在炎热的太阳下是躲避那个太阳的烈日的煎熬。最后他见到了沙王，然后是得到了准许，能够在波斯出版新约圣经和诗篇。十天之后，1812年，是他就死在今天的土耳其。但是他那剩下来那十天，在他的日记里面，他是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是快乐。他说，我在这里是越想心里越有安慰，因为主的平安与我同在。在我的孤独当中，我的最好的朋友，我的安慰者，我的同伴耶稣与我在一起。一个人为神付出无怨无悔，以致很多人能够因为他读到神的话，很多人因为他能够听到福音。今天我们可以每一个人可以安安逸逸的听完了回家去，又过另外一个礼拜。但是如果今天主的话语是感动你的心，今天主说他能要呼召你，请你是好好的回应主的呼召。我们很多的人大概都没有很大的福气说我们能够做为神做一些什么，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很平平凡凡的就过一生。但是如果神的恩召临到你，如果神说你该为我的事来奉献，你该来到参与我的事工，你该要愿意信心跨出一步来到是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听到的人。如果神今天呼召你说你应当是来到把福音是传给我看为宝贵的灵魂，我以奉主的名祈求你能够回应他的呼召。在耶稣的时候，耶稣的恩召再一次的挽回那几个门徒，耶稣透过一网鱼使他们回想他们当年跟随主的那一种爱，耶稣透过给他们饼和鱼告诉他们要信靠主的预备，不用害怕，因为主能够将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耶稣也给他们一个生命的挑战，你真爱我吗？当你说主啊我爱你，耶稣说请你舍己来服侍主。巴不得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愿意回应。我也深信20年、30年之后，有一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会看到今天可能在座一些的年轻人会已经回应，因为神的话语绝不落空。愿主的话语植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但是我们不要迟疑，我们现在今天此时此地掌握你有的机会，掌握你有的资源来服侍主，回应主的恩召。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耶，你在我们生命中有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在寂静中愿意聆听主你自己对我们心中微小的说话的声音，让我们是用一个甘心乐意的奉献，用一个勇敢跟随主的心怀来到是回应主的呼召，做主你要我们做的事，以致更多人能够认识耶稣，更 能够福音得着广传，主的名得着荣耀。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站立唱三一颂，将荣耀归给主，并领受祝福。赞美真神万福之恩，地上神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赐神灵，阿们。请领受从主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我们默祷，诗班会唱祝福的诗歌，请大家留步参加装备训练主日学，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